我们这个活动的整个一个国科会计划哈、啊、的主持人，成功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李旺龙李教授，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教务长，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要演讲人，郑州科技大学方立行方讲座教授，也就是我们前屏东海生馆馆长，我个人是中央大学机电系谢小新，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特别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安排了这个演讲，我相信呢，对各位还有呢，阖家都会有所注意的，因为今天的演讲的题目呢是老少咸宜，啊，阖家都可以共赏的。那我相信呢，在座如果有一些女士，或者有一些已经即将为人母，或是已经为人母的，或者一些为人子女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互相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同时呢，我在这个地方，在正式演讲开始，我想利用一点小小的时间，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方立行方教授。我跟方立行方教授呢，应该算是非常老的一个朋友，啊，换句话说呢，大概在23、24年前，我们在中山大学做了一个第一次的接触。那方教授那个时候呢，在我们海科院呢、坦白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整个中山大学的整个一个学术整个一个环境，特别在海科院这一部分，那方教授呢可以算是我们中山大学的在学术这一部分应该算是一个 pioneer。 因为呢，我们中山大学的国科会的杰出奖第一次第二次啊，就连续的是由方教授所获得的，那他给了予我们一些他后辈的一些 follower 那一些动力，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做，就是由于他在这一块啊，在海洋生物以及环境这一部分他的专长，那就被当时教育部海生馆屏东海生馆筹备处借重，也就借调到那边去。大概他在那个地方从筹备到后来当首任的馆长，这个前后的时间我不可考啊，但是至少呢有将近十七年，不好意思，马上纠正我 OK， 1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虽然在海生馆，但是他仍然的啊，大部分的时间只要一有空就回到学校，事实上呢，我大部分还是在学校中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他不管学术理论跟实务都兼顾的啊，在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啊，我们能够请到他，同时呢，我个人呢对自己有个小小的一个试驾的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啊能够在这个地方重新再见面啊，同时呢今天有将近2个小时时间，我可以来怎么呢，来 enjoy 他的一些或者聆听他的讲题。那他今天讲题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他的专长，那特别是针对台湾啊，甚至全世界的全球变迁啊，这里面包含很多了、气候了、海洋了。那今天他的专题就是台湾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变迁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郑州科技大学方讲座教授，谢谢。
谢谢那个主持人的介绍。不过主持人当然给我很多溢美之词，说我是pioneer。不过我请建议各位看了、这个演讲人是方立行讲座教授，主持人是谢小新讲座教授。但是谢小新讲座教授的讲座教授不小心，不是谢小新就是不小心啊，就比我要高一级了。因为谢小新是我们的国家讲座教授，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研究人员，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教授。今天来这边跟各位讲，我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兴哈。为什么呢？因为在早上出门给你们来讲之前，我其实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妈妈。你们所有还没有做的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都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先打电话，我母亲在台北哈，我打电话跟她讲说这个母亲节快乐，然后跟我母亲讲说我要来这边帮各位做一个演讲。那我母亲就特别交代，千万不能讲得太学术，一定要讲到就像刚才那个谢老师讲的，叫老少咸宜。可是因为我那个演讲的内容已经准备好了嘛哈，那我们想说这个还是要 要有老师要有学问，至少要有学术这样子。那后来我就今天就把后面临时加了一个档案，就是从高雄看世界的河流啊。所以那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功能啦，高雄看世界河流就让各位有一个这种河流之旅哈，跟海啊跟这个水啊都有相关的，那会比较快乐，听了应该也很有意思。那当然最重要的说，那是放在后面讲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是没听到最后一场最后一分钟，你是听不到的哦。好，那我想我们就今天就上来这个开始讲我们的这个台湾海洋环境与生态的这个环境的变迁哈。那这个所有灯都可以熄掉，我想 我不要看我了，好了，就看这个就好了，这个灯都可以熄掉，没有问题哈。那下一张好吧，它是要我自己控制，我对我可以自己控制。好，那先不要跟各位讲，或者跟各位所有的母亲们讲说哈，如果你们在台湾觉得有被限制住了，因为我们这个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开发哈，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为的灾难啊，土石流啦，开发过当啦，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啦哈。那我可以告诉各位，第一章都告诉各位，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哈。这个是台湾的土地，这是12海里的台湾的这个海洋的面积，它是海洋也是国土的一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差不多就已经比这个大了一倍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啊再放大的话，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土地，台湾的整个可以经营的这个资源，经营的这个面积大概要大到3倍到4倍了啊。各位如果还不服气的话，我们要把我们那个东沙，如果我们那个据守东沙岛的话，把东沙这个附近200海里划进去的话，台湾的这个面积就大到海域面积就大到了6倍以上。那还有告诉各位，我们还划不完呢，在底下还有一个南沙群岛，如果我们有机会把南沙群岛变得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国土啊，把旁边的争议都解决的话，我们加上这个南沙群岛这个附近的海域的资源啊，台湾的发展呢、啊，实在还大有可为。回过头来讲，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呢、啊，从我们传统中移到另外一个没有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像我们装了翅膀一样哈、啊，整个世界就重新就变得很大了。好，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台湾的生物资源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张图各位一定常常看到哈、啊，常常看到。但是给各位看这张图的时候，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些真的和不是真的东西。为什么讲说不是真的东西呢？因为很简单，学问就是把过去的事情越弄越清楚，而不是为了某些碰风的想法，把本来准确的事情越弄越模糊哈。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这句话，或者回到那个谢小心谢主持人那种个性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是对的，我们非常清楚讲给各位听。那如果有模糊的地方，我们会提出来做讨论。第一个哈，你可以看到。我们要给各位的观念就是，台湾海洋的这个生物大概占全世界的生物的1/10，这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因为我们的陆地大概只占全世界的1/1000左右哈，非常非常小的。那我们的这个生物种类是非常多，不过这些生物种类有些是碰风的哈，有些是合理的。为什么讲碰风的？那个生物真的在，但是譬如讲说这个海龟，说全世界有7到8种，我们就有5种。我们很厉害很厉害，大家不能这样讲，因为海龟啊，它是世界的公民，它是全世界都游的，所以它虽然在我们这地方可以有5种，我们可能在我们比我们更小的诺鲁共和国也有5种，懂不懂哈？那在各位在看到很多这种数字的资源的数字的这个读这数字的 resources 的时候哈、啊，各位因为这个课还是以科学为主啊，那先请各位讲，除了你的感情，还是要有科学的判断。好，譬如我们讲海蛇很有意思，海蛇21种，我们有14种，这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呢？因为海蛇的全球的这种洄游能力是很少的，所以它大概都是在区域性发生的。所以这21种，我们14种算是非常多的哈。那鲸鱼和海豚呢？说哎呀，全世界少于10种，我们有7种；那全世界少于85种，我们有25种。这个你也不必太得意，为什么？像越大型的鲸鱼，它的洄游能力越长。譬如南部有，对不起，那个美国南极有一些鲸鱼，它单单一年一次的洄游就可以超过10000公里哈。那所以说，在我们台湾附近，如果我们不打杀它的话，台湾游过去的鲸鱼应该是有7种左右，6到7种。 不过因为整个族群的变化，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整个台湾对周边海域的那个捕杀，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应该赖到我们自己，是应该赖日本哈，因为日本刚好在这个回，这是台湾，这是台湾，这是日本，在这个北半球鲸鱼回的过程中间呢，日本是在我们的北边嘛哈，所以日本对整个到目前为止，日本和挪威是两个仍然坚持那个海鲸鱼和海豚是可以透过科学管理而捕杀的这个国家，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意见哈，这个是让他们科学归科学哈，但是日本对这个鲸鱼的捕杀的话，他们是还蛮坚持的。珊瑚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珊瑚它是固着性的生物哈，所以当然全世界有2500种，台湾有可能更多，大概有300种以上，算是很多的哈。所以给各位看这些观念以后呢，就是整体来讲台湾有很丰富的海洋生物，但是有些海洋生物你可以说它是我们独有的，可是有一些我们跟别人共享了，你一定要说这是我们因此而伟大，那也可大可不必的哈。谢雅欣，我这样讲话有没有比较像我哈？开玩笑，因为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在谈科学的过程中间，尤其在科普演讲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会发现到有很多科学的数字会引起情绪的感觉。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哈，我越来越觉得哈，科学的数字如果你不能够准确的掌握的话，你所造成的判断感情大于实质，你其实的判断是错误的，那最后的结果呢，那未必是有福气的哈。所以我就会非常非常清楚的去讲一些事情。第二个呢，我要跟各位谈到的，刚刚看到那个台湾所有生物数字，第二个呢，跟各位讲说，台湾其实在它本质上是非常有乐趣的。怎么讲非常有乐趣的？你可以看，这是台湾的蝴蝶鱼。蝴蝶鱼是海里面最美丽的鱼种之一。我不知道各位潜不潜水哈，我差不多在差不多三十年，民国六十五年，32年以前，我学潜水，就是背那个氧气筒潜下去。那是我第一次进到台湾那个叫做 Christine Ocean， 就是那种清澈的、完全没有被人污染的那海洋的时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满眼都是蝴蝶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不知道，在可能在50年前呢、台湾的最美丽的就是台湾是蝴蝶王国。在台湾在夏天的时候，春天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到处看到各种各样的蝴蝶。那么现在当有个蝴蝶迁移的时候，我们还变成全岛都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可是在以前我们出去小孩子出去郊游的时候啊，你要搞不好有些那个郊游的地方呢，可能在植物园里面呢、也就是满园的蝴蝶飞舞，让你眼花缭乱啊。那个时候都是在陆地上的感觉。可是我在30年前的时候潜到海里面，32年前我第一次潜到海里面，在垦丁那个地方潜到海里面的时候呢，所看到的那个蝴蝶鱼啊，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就在那个完全没有人类去过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同样的充满了美丽蝴蝶的世界哈，蝴蝶鱼，我把那个字特别把它省下来，蝴蝶鱼的世界。所以在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海洋观光游憩里面，其实蝴蝶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海洋观光游憩的资源。那给各位看一个数据哈，这是台湾，这是大堡礁，这是印尼哈，这是新几内亚哈。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蝴蝶鱼的科的分布的，居然台湾是全世界最多的，有67颗，甚至比大堡礁也多。所以换句话讲说，如果这个资源我们能够好好利用的话，对台湾未来日后资源的自然资源的运用，比如这个没有烟囱的观光海洋观光工那个工业啊，这个 business 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不过你也不要太信我的话，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几十年来统计数字，现在我们大概还剩下，我看大概剩下20几种就已经不得了，20几颗就不得了了。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检讨的空间。好，讲完了我们的资源，我就想下面一句话，那我们这些资源是为什么来的呢？是上天赐予的吗？是妈祖赐予的吗？还是阿拉赐予的？都不是，好，是还有这个地理上面的特性的。可以看到，这是全世界海洋生物最多的一个种类最多的一个金三角区， 啊，不是吗啡哈，但它一样可以带来我们非常多的经济利益。就刚才说，海洋观光油气是全世界现在最热门的这个成长的行业。好，我讲一些其他的话哈。讲到那个海洋观光油气是全世界最大的成长的行业，各位可能不相信。那我告诉你，告诉各位一个，现在从2000年，就是千禧年以后，联合国对21世纪世界产业的预期的一个调查报告，从2000年到2003年，哈，就是全21世纪的前三年，那他们的做调查报告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进入21世纪，哪一个行业发展的是最快呢？好，那我们希望由最开始的这一段时间来得到一个 indication， 一个显现。各位猜是什么？石油不是，军火不是，汽车不是，精品也不是。你猜是什么？成长最快的哈是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就是观光跟航运，啊，跟运输啊，不能用航运，用运输包括飞机。好，在这个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业，有很多跟这个相关的，是哪一个跟这方面相关的观光是成长的最快的呢？那我告诉各位，是 coastal tourism， 就是海岸或者海洋观光。好，那换句话说，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海洋观光油气可能是这个世纪开始的前面，至少在前面这三年显现最有成长潜力的。更过分的事情是，在所有的观光油气里面，海洋观光油气它的利润是最高的。我们不能不谈利润哈，因为国家它有经济力，它一定要获得这个外援，这个外援一定是看你输出和获得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比例，所以我们一定要谈到利润哈。不是我谈科学忽然变得很铜臭味，你没有铜臭味，你怎么让这个科学能够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呢？谁来让这科学有资源往前走呢？好，所以在观光油气的这个部分呢，一般的观光油气平均差不多是530块钱美金左右，做一个一般观光油气。可是如果是海洋观光油气呢，它的平均消费额是每一个里程是800多块钱美金，大概要比普通观光油要高出50%到60%。所以啊，海洋观光油气是非常有潜力的。那我们就坐在这个非常有潜力的金三角的什么金字塔的顶端，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台湾的原有的这个利，就是在自然给我们的利基哈。好，这个自然的利基不但是多，而且是丰富。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台湾全岛的部分，在台湾这个1116公里的这个海岸线中间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这种丰富多样性。就像我们去一个高雄梦时代，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商店是一样的哈，这是同样的具有吸引力的部分。譬如它有这个泥沙地，它有河口，它有礁岩海岸，它有红树林，它有草泽，还有珊瑚礁，它有沙洲细湖，它有深海，它还有深海热泉。这边给各位讲两个事情要跟各位，一个是故旧的事情，一个是新的事情。什么叫旧的事情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沙洲，看这是西湖沙洲哈，你可以看到，看清楚了吗？看得见吗？好，那这个其实是七股西湖，你可以看到，对不起，这是大鹏湾西湖，你看它这个出口在这个地方。那我告诉各位，在早年，在100年以前，在高雄港还没有建港之前，高雄港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那个高平溪从这个地方出来，好，然后它所沉积的泥沙造成了现在的奇经，几千年来上万年沉积，然后这边是一个细湖，然后后来现在我们把这个高雄的这个旗后港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灯塔那边的把它挖开来了，是日本人那时候把它疏浚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第二港口哈，所以早期的这个高雄港其实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这是第一个，这是本来就想要讲的。那跟各位讲一个，我刚刚知道的感觉，想要告诉各位，我刚刚从中东回来，我去年去过一次杜拜，那我上个礼拜又去科威特，那我应邀去那个地方帮他们做一些这个计划 project review 和 project review。 我看完他们那个 project review 以后， 我告诉各位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珍惜或者是发扬我们的这个专长的话，我们通通会没有了。我没有跟你危言耸听了、啊、你以为这种台湾海岸线1116公里，然后加上旁边的这个小岛差不多1500公里，都觉得这是我们老天给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好好利用的。那我现在告诉你两个字，你如果不好好利用，你就变成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最后变成老一百，你知道吗？杜拜哈、啊，杜拜那个地方海岸线本来只有78公里，杜拜只有78公里，它盖完了它的那个棕榈岛以后，还有那个世界岛以后，他们大概增加到500-600公里。他们现在第三个计划再做来，在我执行完以后，还包括从内陆的做成了一些港湾哈。杜拜以后的海岸线会变成1600公里，杜拜哦，从78公里变成1600公里的海岸线。所以哈，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祖宗的东西可以给你吃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的这个什么坚强的意识形态、坚强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活下去。那我告诉你，整个世界的变迁呢、啊，已经远超过你的想象了。那我不知道这个课会不会今天这个演讲 会跟其他的那个老师们讲的不一样，没有那么温文儒雅。可是我在就像那个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因为我可能在学术界之外，我还有一些这个实务上的经验。那今天是母亲节，我非常希望告诉各位说 ，Where you go， 你去哪里啊？而不是你觉得自己只是怎么讲，就是你的方向在哪边呢、啊？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只学一点点东西而已啊！非常非常惊讶，我看到他们那个计划以后，我大吃一惊。78公里的海岸线居然最后变成会超过台湾的海岸线啊！这个是上个礼拜天我从 Toyota 飞回来，那我决定要把今天把这个东西讲给各位听啊。好，这是深海热泉呢、啊。台湾有个深海热泉，理论上这个深海热泉最早发现是差不多在差不多三千英尺左右，1000公尺以下的这个海底下，在哥拉巴哥群岛的，这是海洋生态系里面除了表面的阳光所产生的海洋生态系以外，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海洋生态系，它是从深海里面的这个地球底下所冒出来的这种。就像我们现在陆地上的这种温泉一样的，所形成的一个很特殊的生态系。这个生态系的能量来自于一些细菌哈、啊，这个细菌是长在这些叫做什么？管虫的身体里面，或者它也会在这个棒里面。那它会利用这些硫化海那个温泉里面的这个硫化物哈、啊、的氧化来获得能量，所以它不用阳光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那讲，要跟各位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算是做广告好了，在去年德国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德国去年2004年出来，2005年20年卖了2年，那本书大概在2年中间卖了200万，是德国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一本科幻小说。那本书正在这个那台湾已经把它版权买下来，正在想要写出来，要把它翻译出来。那本书里面就谈到了这种深海的这个生态系，以及深海的生态系如何，当然有一部分是科幻了、啊，影响到我们全球的生态的或者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种生物对这个人类的这个怎么讲，科幻战争好了。可是那本书啊，它里面的所有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武功什么博杂，就是武功博杂。你到时候有机会去看那本书，我不知道会不会用它原来的名字，它直接翻译名字是群哈，就是一群一群，就是 group 那个一群的那个意思。你到时候去看，如果它真的能够及时出来的话，可以看那本书。但是它里面就是谈到深海的一个故事，一直研发出来的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好，但是很有意思，这么深的东西，这么深的生物，深那个热泉，它居然在台湾很浅的地方就出现了的。它在台湾啊，这个龟山岛这个地方，它差不多20几公尺的地方就出现了，就有这样子的海里面冒出来的温泉，然后就有这个螃蟹，就有细菌在那个地方形成。所以别人要花几千公尺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去探讨的地方，在台湾你只要像我这样子会潜水就可以做了。所以台湾在做科学研究或在做这个 杂技游戏如果能够做一个观光游戏的话，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东西。因为就像你要去太空，你要花几亿的人才能够几亿钱才能去太空，你去深海要看到深海生态系，你肯定要花几百万才能坐深海的潜艇。不过你在台湾呢，你只要把头伸下去，伸到27公尺，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但是要跟各位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么浅的地方出现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这龟山岛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岛。谁知道龟山岛几岁？你猜？谁知道龟山岛？台湾差不多有650万年，大家都知道啊，从海里面伸进。谁知道龟山岛几岁？啊，差不多，非常厉害，7000岁哈，6000岁也差不多了哈。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庙里面说五府千岁，如果是5000岁的话，就比他稍微年轻点；如果是8000岁的话，就比龟山岛还要老1000岁了。但是因为龟山岛是一个非常新生的一个岛屿，它是一个那个 Okinawa 那个 raft， 就是这个那个峡谷是过来的，所以到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很活跃的，很活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清楚的这个深海的热泉哈，非常非常有意思。好，这张照片也是非常特殊的东西。我刚刚给各位看到特别深海的热泉，这个就给各位看的东沙岛的海草床。东沙岛的东沙岛，我们去东沙调查过很多次啊。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东沙的时候拍下这些照片，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东沙岛还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受到干扰污染。东沙岛底下就像那个草原一样，真的就像青青草原一样。我说的是草哦，不是藻哦，哈。那个东沙的这个草，以前这叫我们普通话叫，小时候我们吃一种菜叫鹧鸪菜，有没有来打虫的鹧鸪菜，就是从这个地方找出来的。东沙岛的草原现在越来越小了，台湾本来也有，但是台湾的数量很少啊，当然现在也就更几乎就更没有了。谈到那个台湾的特殊的这个海洋环境以后，就要给各位看一下台湾特殊的海洋环境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它其实我们刚刚讲了生物的条件了，对不对？现在跟各位讲地质的条件，可以看到台湾的海洋环境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质的条件，就是欧亚大陆板块、太平洋板块还有南海这个地方碰在一起的一个区域。可以看到南海在我们高平外海形成一个海沟，所以它很浅的地方就进入很深的地方。这个太平洋在我们这个台湾东海岸形成非常深的深海，所以台湾有深海的生态系。可是非常有意思，在从中国大陆到这个台湾呢，你看都涂到绿色的地方哈，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浅海区，它其实不是浅海，用这个海这个字都是错的，这个应该是草原。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草原，然后这边从中国大陆走过来的时候，这边是一个山，然后我们走到福建去看看福建的山，你相不相信我讲的话？你应该相信我，告诉你，只要我们再老一点，有多老呢？差不多老到12000岁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走来走去的。我就带各位去福建吃那个燕饺，吃完了再回来，这样子，不骗你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给各位看到一个新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草原，然后这边这个是山，就是因为欧亚板块撞到了这个，对不起，太平洋板块撞到欧亚板块又把它挤出来的山。所以那个时候从福建的那个长毛象啊、犀牛啊，他们每天出去郊游的时候，母亲节出去逛街的时候，就会从这边去逛逛到台湾来。所以哈，你们现在在左镇有没有台南左镇挖出来的，发了很多的这种有没有犀牛啊、长毛象，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之前呢，也有更之前的一直过来的。那个时候也有河流，也有淡水的河流，所以那个时候也有鳄鱼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那时候鹿啊，我们现在的就看那些鹿啊，或者一些什么那种就是一些草原动物，就在这个地方吃草，就在这边吃草，实在很难想象那个感觉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是冰河期，那海洋的水大部分都结在南极和北极，水既然结冰在南极和北极，那海水就怎么样，就很低了嘛哈，这就比现在低差不多116公尺啊，那个科学上的报告是116公尺，那台湾海峡的平均深度只有60到80公尺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市场这边都可以走来走去的。你们发现呢，上课不是上课，听演讲实在很好玩哈，它真的让你觉得古往今来哈，人类的想法不过是什么？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你现在觉得这个或者觉得那个，其实根本都不是这样子的，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好，刚才给各位看完了那个 那个地理的海那个情况以后呢，地理的情况以后，我又给各位看海洋物理的情况，这是海水的温度，海水的温度，你可以看到这是台湾岛哦，这是海水的温度，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台湾的西南部有热水，这个热水怎么来的呢？这是西南季风吹来了，温暖的南中国海的海水。然后呢，这边台湾东部也有热水，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那个黑潮带来的热水。台湾的我看西北部比较冷，非常清楚，这是大陆沿岸流带来的这个比较冷的水。那另外呢，冬天还有一个清潮从这个地方下来，它会把这个台北一直到宜兰不会，宜兰其实这边有一个黑潮的这个漩涡哈，台北到苗栗这边会变得更冷一个海域，所以台湾在刚好是在一个冷的、热的、温的冷这个地方啊，热的、冷的、温的这样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就是北极熊和热带的这种生物可以同时生活的地方。我讲的北极熊只是形容哈，你们不要想，不要根本不要以为台湾有北极熊哈。但是你可以举个例子告诉你，搞不好真的有这样子。你台湾不是有樱花钩吻鲑吗？或者叫台湾鳟吗？它其实鳟鱼啊，鲑鱼其实是一个环脊带的鱼类，环绕这个脊带的鱼类，就是 polar 啊，就是北极的鱼类哈。它为什么会到台湾来呢？就表示真的在台湾以前有脊带的生物能够存在的，脊带的生物。不过我们的樱花钩吻鲑的命运可能没有多长了，不可期的。好，这个数字你各位看不清楚，所以只要告诉各位，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种类分布的地方，你跟全世界比起来，我们的数量都非常高哈。然后呢，这张照片也是给各位看，在因为刚才有那种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栖地的条件之下出来，有地质的条件出来了一下，台湾非常特殊。这个 I 表示印度洋，这个 P 表示太平洋，这个 I 表示印度洋，这个 P 表示太平洋。换句话讲说，在那个鱼类的分布上面，在自然史上面 ，I 这个鱼本来应该出现在印度洋的 ，P 这个鱼本来应该出现在太平洋的，但在台湾什么？同时出现，这个也是任何一个都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当你如果在太平洋才看到东西，你要去印度洋肯定要跑很远，可是你要在台湾，你两边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两种鱼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台湾是一个自然史上面，至少在海洋自然史上面非常特殊的地方哈，所以这个表示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鱼同时在台湾出现。好，另外呢，也因为这个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对生物多样性，以前都觉得这个小鱼小虾死的就算了，那后来我们觉得它其实对我们人类有非常大的启发，不见得一定是贡献，它很可能对我们环境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它很可能它的基因对我们以后人类的这个环境适应中有非常大的帮助，它很可能某些产物会变成我们处理人类新的疾病的这个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对鱼类重新或者对生物重新再去审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以前忽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各位看一个数字，从1993年到现在也不过是14年哈，我们至少多出了500种以上的新的鱼，500种以上的新的鱼。好，除了刚刚讲那个以外，更有一个还没有勘探过的宝库，就是深海，就是深海的生态系，深海的生态系，深海生态系。你要知道深海生态系啊，真的是一个人类没有开发过的世界，你相信吗？我们对月球表面的土地的了解比我们对深海的了解还来得多，深海就在我们旁边呢，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在月球的表面可以安全的去一个人然后再回来，可是你知道在差不多5年以前，有一艘苏二的潜水艇，在大概一百二十公尺是非常浅的地方哦，因为海洋的平均深度有3795公尺哦，所以120公尺就好像在皮上一样哦。有那个一个潜水艇，100多个人在那边待了7天，最后死亡，全世界束手无策。所以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对海洋科技的开发，实在是太有限了。人类只对海洋做了一件事，做得比什么事都好，你猜是什么事？破坏，就是破坏啊！等一下我会慢慢后面跟你讲我们怎么样破坏它，那个破坏是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你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破坏啊，但是非常深远啊。 好，这个是深海，各位看到这个从深海里面抓起来的鱼，深海鱼都很黑哈，都很黑，哇，人家说很黑。我这边也跟各位讲另外一个迷思，本来应该最后面讲了，但是我在这边讲好了哈，在这边讲。现在把这个很多深海里面很多深海的这个，我还是到后面讲哈，因为那个知识必须要有一个连贯性啊，一个连贯性哈。这是深海的鱼，但是很多的深海鱼我们很多人认为它是未来这个人类的这个粮食新的来源，新的这个希望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现在，以前的发现都就认为说海洋是一个立体的。什么叫做海洋是一个立体的呢？因为海洋的平均深度，刚才讲3795公尺，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人类大部分利用的这个面积，对不起，海洋的这个部分都是水表面上200公尺以前，3795减200公尺，还有3500多公尺，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开发的。然后在过去那一段时间，尤其是过去的30年来了哈，我们发现深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物。以前我们认为海底是不毛之地，后来我们现在发现海底很多地方是熙熙攘攘，非常多的生物。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样子的话，我们推算回来以后，我们只用到200公尺，还有3000多公尺可以利用，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可以养？我们现在地球上已经65亿的人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养65亿的人呢？那这个观念可能是一个迷思哈，可能是有问题的。好，这个是深海的一些资料哈。可以看到这是深海的鱼类，看起来都其貌不扬哈。不过你不要在乎，他看到我们，当深海鱼看到我们讲说，哇，这一屋子人这么丑啊，怎么都白颜色了，你知道？好，所以这种真的只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啊，感觉的问题。那个深海，所以你千万不要以貌相人。《论语》上面不是讲吗？以貌相人，斯人也。所以你去用别人的相貌去评判他，你一定是错的哈。那这个你看到这很多的鱼前面有这一个须须，一个须须哈，非常好。为什么呢？这是深海鱼类，它为它自己设计的一个钓鱼的工具。因为在深海里面，那个鱼的数量其实不多，那要怎么样去找到它的食物呢？它就利用这个须须，这个须须有的时候变成这样子，像一个饵一样，像一个饵一样。有的时候它会这样一点，它是会发光的，就会发光的。它这样头上这样晃来晃晃晃，那个鱼就会过来，那别的鱼很好奇就过来，它就被它一口把它吃掉了。好。所以台湾整个海域来讲的话，可以看到台湾的南部和北部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鱼种是不一样。但是台湾的南北部的这条线不能够用北回归线哈，要用这条线来画，看到没有？这条线算是北部线，这条算是什么？南部线。为什么这条线是斜画呢？好，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这条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哈？就是这条温度线，温度线。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个台湾海洋生物分布的时候，就不能够用这条线看，而要用这条线来看。好，但是台湾的整个的环境其实面临到很多的问题了哈。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虽然数量很多。虽然种类很多，但是现在已经越来，包括数量已经大量减少了。很多鱼啊，刚刚跟各位讲，我已经潜水潜了32年的水了。以前是丰富，然后常见、偶见、罕见，甚至现在已经大部分区域性的绝灭了。但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呢、啊，过于栖息破坏外来种，这个我就不特别讲了。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在过去这30年来，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在30年以前啊，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高雄医学院讲演讲，讲台湾的海洋环境。我记得那时候一个演讲厅差不多这么大，然后晚上那个是高雄鸟会对不起那个鸟类社团请我去演讲的，他底下只有4个人，这么大演讲就4个人。那时候想说什么，鱼类也要保护，我吃鱼还来不及的，谁要鱼类要保护？可是到我们说76年的时候，再去讲演讲的时候哈、那个房子里面连那个76年是讲林园事件呐、的时候，那个连这走廊上都坐的都是人，所以那整个环保意识都已经觉醒了。那民国70年来，都花了5年的时间。可是我现在觉得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 从76年到现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96年哈，那么就又过了20年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授讲的东西都还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给你看很多很多的那个鱼类，然后很漂亮，然后就伤害，然后死亡，然后我们要去反工业，去反那个什么，反这个可以资本开那资本家反开发。你听懂你出来讲的问题没有？20年来，我们居然怎么会在讲同样的一个感情的诉求？这20年来的科学家通通死光光的嘛？他难道除了去给人家讲说你一直在讲说重复这个事情，你难道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来吗？你没有告诉我说我怎么样去解决吗？过于破坏污染不是早就存在了吗？外来种不是30年前就开始有了吗？你怎么还在用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对大众诉求，获得别人对你的尊敬，或者跟你的追随？你要告诉我的方向嘛，你带我们去哪里嘛？你不能永远重复同样的事情嘛？你要我从30岁开始悲情，悲情到60岁还要悲情吗？你要我带着悲情进入我的什么棺材吗？你仔细想想看我讲的话对不对？所以我再跟你讲说嘛，啊，这个时代好多鱼好可怜啊，珊瑚会破坏什么？你跟他讲说，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不是我应该怎么做，是他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我要告诉谢老师你要怎么做，谁都会讲啊，有种就什么，就自己做嘛，对不对？所以啊，我跟各位讲这个东西，我不想重复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我在这个地方呢，跟我讲25年前还讲一样。我凭什么还有脸在这边跟各位讲个演讲？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前面的知识的前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希望给各位加入不同层面的资讯的缘故哈。好，所以我给各位看这个资料，我只是给各位大概说明一下，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一再重复同样的讯息哈。我们的过于不当，30年前就在告诉我们就是过于不当嘛哈。好，那给各位看到抓一个鱼里面，抓一个网里面的鱼啊，我们真正用到的鱼其实很有限。60%-70%其实是下杂鱼，我们抓虾子更可怕。比如说抓虾子，一网子里面哈，100公斤的东西大概只有7公斤到8公斤的虾子，其他这个小鱼它长大都会变鱼的，它通通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下杂鱼，就死掉了，还喂鸭子啊，喂那些养殖鱼了哈。那这个鱼随便长大了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哈。那你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对很多很多的国家来讲啊，其实鱼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譬如说，你可以看到印尼、加纳或者菲律宾或者其实靠海或者日本好了，靠海的国家，这个鱼类的资源呢、啊，大概都给他们国家资源的蛋白质的资源的50%以上。那这个部分呢、啊，各位可以越来这个数字已经太老了。你看看现在美国、加拿大哈，他们都天天吃牛肉的，澳洲都吃牛肉，美国都吃牛肉，不对。给各位一个数字，从联合国做，在1996年发表一个数字哈，它是从就是那时候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它从1950年到1995年来所有的蛋白质的价值的调查，在过去那50年中间，那个鱼肉，对不起，猪肉、牛肉还有鱼肉，它的价格大概就差1.5倍，最多差不多2倍半。可是鱼类的价格、哦、大概涨了几十倍，而且它的价格也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它的需求越来越高，它的供应越来越少。所以这年头啊，以前你把它看不起，以前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小时候，小朋友没有小时候，我们觉得吃到猪肉、牛肉很了不起，吃鱼不怎么样。可是我可以告诉您，当你的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吃鱼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从1990年以后，全世界的渔产开始怎么样？开始往下降了，所以已经连着降了17年了哈。你可以看到，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事实上才到1980年以后啊，全世界的这个鱼类。100沟里面呢、啊，钓到一条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你放100个钩子，你钓不到一条。不要忘记，这是27年以前，我们就100沟钓不到一条了。我们在刚刚开始的1958年呢、啊，我们大概至少超过2/3，可以每100沟啊，可以钓到8到10条啊。所以台湾的不是台湾，就是全世界的这个鱼类的资源呢，已经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了。这是2-3年前的一个报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全世界的鱼类，大型的鱼类就是尾鱼啊，我们最喜欢的黑尾啦、金梭啦、鳍鱼啦、鳕鱼啊，都只剩下 不是50%哦，不是30%哦，剩下不到什么10%哦。而且我们这是大洋性的鱼类，在我们的全部的沿岸性的鱼类啊，这么多鱼种的那个计算中间，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快要到这个边缘了，快要到边缘了。所以我们对鱼类的资源不能够有适当的保护和管理，而不是只爱我的珊瑚，而不是只爱我的海龟，而不是只爱我的海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海龟、海豚、珊瑚都是要从什么，从这个基础上往上面开始吃上长那个生物链这样带上来的。所以整个社会对生物的觉醒啊，已经一定要从那个明星动物啊，变到对我们生态的提认了，一定要从那个特别的一些 issue 啊，议题啊，提认到对我们整个，当然就像我们主要题目环境和生态的这个多样性的保护了，他这个想法一定要变了。这我就不要讲了，这大家很多人讲过了，什么吃鱼吃啊，这张要跟各位讲，这个数字可能各位很少看到。刚刚是吃鱼卵，当然不应该了哈，尤其在母亲节讲吃鱼卵，实在是这个有伤天理啊。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吃不拉鱼也是很有问题的。各位很难想象哈，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不拉鱼里面啊，这么这样一脖子里面，它一共有124种鱼，它只有10种鱼是小型鱼类。换句话说，你吃这十种鱼的话，你算是可以的。它有114种是属于大型的，或者我们比较成熟的经济性鱼类。随便讲，譬如石斑啦、金线啦、雕刻啦、莺歌鱼啦、花生鲫鱼、花鲈啦、狗母啦，这都是很大的，它长起来都是很大的鱼。你在它还没有长以前，譬如我们长起来石斑这么大一条，我们可以3个人吃、5个人吃。可是你在小的时候，你吃它的话，你吃它一口啊，这是石斑鱼的鱼苗啊，你一口可以吃1000条石斑，就像100条好了，不要吃1000，就把它吃掉了。你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去利用资源呢？好，所以非常非常，你看到这些，你去什么宣导都没有用。你要讲说，啊，我们好残忍，吃很多鱼也没有用。可是你给他看到非常清楚的科学数据，那他还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那我们只觉得说，那这个人呢，啊，他为他自己去挖他未来的什么坟墓哈，就自掘坟墓。那我们讲的不是一个人呢，可能是一群人呢，可能也不是一群人呢，可能是一岛人呢，可能也不是一岛人，可能是一国人这样做，你不要忘记哦。好，回过头来讲，再看到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是飞鱼。最近不是看那个报纸吗？汉人和那个什么亚美族人在那边抢飞鱼，有没有？谁应该捕飞鱼，谁来飞？谁来飞鱼？真没见识！什么叫没见识？抢也不过抢那个飞鱼的这个成鱼嘛。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渔民，这个还没有禁止啊，是怎么样去捕那个飞鱼的卵，把它外销到日本的？一条成鱼可以生一大堆的卵，我们现在抢成鱼，把这些卵通通把它抓，通通把它去外销。他怎么去抓这个飞鱼卵呢？你知道哈，飞鱼啊，在那大海中间游泳，大海中间的那个生下来小鱼啊，它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它还是会被大海冲散的。所以它就以前在自然状态之下呢，飞鱼就会把卵啊就藏生在那个海藻，漂浮的海藻就附在那个海藻上面去，然后那个从海藻的附下来生下来小鱼就在这个海藻旁边聚集，然后就变成慢慢长大，就会形成一群鱼。那我们人啊，就利用了他这个观念，那个鱼类的这个观念，就把它什么，就做了这种编的这种草席，把它飘在海上面。所以那个飞鱼都以为这个草席是什么，是可以生蛋的地方，所以都把它的蛋呢，啊，生在这个草席上。那我们就把那个草席拿起来，然后把这个蛋通通这样刮下来，然后用盐腌，然后外销日本。你有没有搞错啊？所有的这个鱼啊，没有妈妈怎么会有小孩子？你把这个蛋通通吃光了，怎么会有再有长到父母亲呢？都没有了嘛。所以我们就抢，我们哇，汉人和亚美族都在抢这个后端的这个鱼，结果前面一堆人把这些可以产生大量的东西通通拿出去卖掉，还用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就把它收集起来就卖掉。你说我们有没有很奇怪哈？好，吃海马这就不要谈了，这个我想大家都不必特别讲，就是我们大家就吃很多珊瑚礁的鱼类，这都已经耳熟能详了，这个我们就不特别提它了。好，这就是你，这当然是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很厉害。对不起。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那个叫做鱼类学的图鉴啊，就是我们家上课的时候需要鱼类，什么鱼什么鱼，结果我们这个鱼类学的图鉴上面没有一条鱼我们是不吃的啊，所以我们变成鱼类食谱图鉴啊。你看，譬如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啊，猪桂哈，对不对哈？这个是我们的老鼠丹哈，这个是我们的什么苏梅，苏梅这个哎贵得要命啊。这个是那个青衣哈，这个是红衣哈，这个是鸡麻哈，对我讲的都不好意思哈。好，然后我们不但吃鱼哈，然后把这个海胆也吃掉了哈。小朋友，不是海胆，不是吃那海胆的壳哈，啊不是，是吃那个海胆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生殖腺卵巢。那我们在日本料理店呢、啊，还有在也是外销很多哈，他们吃那个叫乌米哈，就是那个也都吃很多。那其实都有问题，他可以吃一部分。好，他可以吃一部分，但是你一定是要有管理的利用，你也不可能不吃别的东西，因为非常清楚，除非大家通通都吃植物，不然的话，我们在生态里面，我们一定会消耗另外一种动物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看到最新的一些研究报告？其实这个报告不是最新，它重新被炒起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植物也有感觉，各位记不记得？植物，而且植物也有反应，植物就是。当一个它有一群树哈，一丛树，当一个树中间一棵树受到这个叫做什么，蚜虫的侵袭的时候，这个树就会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让其他的树通通知道，那其他树通通都会产生同样的化学物质来抵抗蚜虫，就跟我们那个人类或者动物里面一只鸟受到惊吓，这个鸟就会发出声音，让其他的鸟通通开始注意，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非常有意思啊。那还有人告诉你，那下面的文章更玄，我就不知道真的还是假，但是我的确看过这个报告，他们种番茄就放古典音乐给他听，然后番茄会长得比较好。有没有看过这个报告啊？日本人在搞的，要放音乐，番茄植物要听古典音乐，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气质，所以生的小朋友就是小番茄，也会比较有气质。你会觉得对不对？你能说可能说不对，不过我告诉你啊，就算是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加起来，还加上方老师，加上谢老师，加上所有老师加起来，我们的知识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全世界的知识来比啊，我们可能是这个房子这么大，那我们的知识只有这么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确太多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这边演讲的一个人，或者我，或者任何一个演讲人是很厉害的人，他们不是很厉害的人，他们只是把他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告诉你的人。好，我们碍于鱼吃，就把这个鱼吃啊，不是吃就把它吃掉了。好，我们就把它无所不吃，无所不抓，无所不钓，无所不养啊。那鱼养不活的啊，你们久了就知道，它其实没办法养活的，就把越奇怪鱼都养掉了。那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台湾的那个抓鱼的部分呢，非常糟糕。你看鱼越抓越多，可是那鱼的那个分布越来什么越小啊，越来越小。那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哦。我们把那个大鱼通通抓掉了，就剩下那个鱼的等于就反淘汰，就把那个大的个子的鱼通通抓掉了，就剩下的鱼就越来越小了。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抓起来的这个金枪鱼啊是200多磅，现在我们的金枪鱼的平均呢、啊、只有90磅了。那个鱼的体型呢、啊、已经缩小到只有它原来的1/5啊，1/4到1/5了。为什么呢？非常非常简单。这是正常上有鱼没有大有小，它生出来的鱼也是什么有大有小，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们现在抓的方法、啊、就是说我们哎呀，我们好像很这个很有这个渔业管理，我们就把那个网目放大一点，让小鱼跑掉，让大鱼都抓走了。可是你抓走大鱼了以后呢，它生下来的鱼就比较什么相对就比较小啊，那一代一代下来它就越来什么越小了。哎，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是假话呢，刚才那个是266磅变成90磅，你看下面那个更惊人呢，真的更惊人呢。之前加州那个地方的一种黄鱼，本来可以长到看到啊、哦，两米长，2公尺长，140公斤，那一条鱼啊可以给我们屋子人吃哎，140公斤的鱼吃了肚子都会撑破哎。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抓这几十年来以后啊，它现在的鱼体只剩下10公斤了呢？你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哈、啊？我不知道你在听那个什么环境什么什么破坏啊，什么什么珊瑚礁破坏、啊、那种，你觉得他讲的好像很可怕，好像你觉得好像犯了多大的错误？你有没有想到那种破坏跟我现在讲的事情实在是千万分之一比一的东西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是只有那个珊瑚礁，不是只有那一只海豚哦，你可以看这个，这是台湾真正发生的事情哦。 台湾以前的这个大的黄鱼，我想你们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大黄鱼啊，以前大黄鱼在台湾附近大家可以有，也可以差不多有十公斤左右，八到十公斤的母鱼。现在黄鱼成熟了可能不到一公斤，以前可以一天抓五六万尾，没啊，对不起，二十到三十公斤，现在整个一季节啊只能抓到几百尾呢，而且都是小小的呢。如果台湾的人口越来越少，我们这个就跟着鱼群减少，我们越吃越少，我们也够吃。可是我们吃的东西少了，我们人多了。我讲一句话，你不要笑哈。你让我们小孩子到以后吃什么？吃空气、吃阳光、吃水嘛？对。所以哈，整个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不可以啊，没有这些科学的数据，只凭着那种非常直觉的感情的诉求，什么地方的沙滩搁浅了什么东西，你就要非常非常怎么样？什么地方潜水破什么，那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你抓不到，提不到纲领，你怎么样去让目张呢？好，这个我们就吃这个金沙，我们就不这个都不谈了，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吃的那个，我们连那个翻车鱼也把它吃掉了，翻车鱼把它吃掉。讲翻车鱼，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哈。翻车鱼啊，翻车鱼非常非常可爱的一种鱼类，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种鱼类。翻车鱼小时候它是长正常鱼一样，它越长越大，它的尾巴就没有了。你们知道翻车鱼啊？我们在普通的那个花莲那边看的翻车鱼，大概就差不多这么大。你知道翻车鱼大了可以长到多大吗？那讲个故事给你听哈。第一个就是告诉各位，翻车鱼是全世界每单一的母亲产生的那个鱼卵产生最多的鱼种，它一条鱼可以产生超过一亿个蛋。那个鱼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温和的鱼啊，但是它可以长得非常的大。有多大呢？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在花莲，对吧？28年以前在花莲工作的时候，看那个翻车鱼的身体哈、啊，比这个桌子还大，就这么桌子这么大。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刺，两个刺。然后我就跟那个，那是在那个鱼市场的，我就这样说，哇，这个鱼好大啊！我以前都看这么点点大，就被人家吃掉了。那个叫做谁？那个渔民跟我讲，一副那种看起来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说那个怎么叫大？我说那大的有多大？他说哈，大的有多大？我告诉你，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他在那边做竹筏的时候，在海上作业的时候，他就看到一条翻车鱼在晒太阳，就是这个样子哦。在海上翻车鱼真的就是这样子在晒太阳，就像平躺在这个地方在晒太阳，然后这边会慢慢的这两个鳍哈，这个这样左右这样摆。他说那个翻车鱼哈，他从竹筏上啊跳到翻车鱼上再跳回来。我不知道他讲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相信是真的，因为翻车鱼大概能够长到800公斤到一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你看，那这个鱼非常可爱。刚才给各位看到金鲨，因为我有跟金鲨游过泳，金鲨非常可爱哈，非常温和的鱼。但金鲨太大，游得太快了。如果你跟这种鱼来游，我没有跟这种鱼游过泳。如果它经过台湾海边，如果你就是你台湾东海岸，你如果跟它游泳，发展出来这个的观光游憩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我们的海洋生态旅游的目标鱼哈，不应该把它吃掉。你看，这是我们把它吃掉的样子，看到没有？这个鱼把它打开来吃掉，割开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卖。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是那个鱼的肠子哈。这个、鱼的肠子啊，你如果去海鲜店吃到很贵的那个叫做龙肠，其实就是翻车鱼，它很厚，翻车鱼很厚。翻车鱼主要是以水母吃水母为主啊，但是最新的翻车鱼的最新的大概是一年以前左右的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他们放那个 tagging 啊，就是那个追踪器，翻车鱼不是我们想象以前那样都在水海表面，它在一定的时间它会潜到几百公尺的海底。它甚至会去吃海底下的乌贼，深海的乌贼，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以前我们认为是翻车鱼吃水母的，它的肠子很短很厚，所以吃下去的东西其实都是蛮容易消化的东西哈。好啊，你看真的好好讲课，时间都不够用啊。那这个是尾鱼哈，这是全世界的尾鱼哈。那尾鱼其实是被抓得非常厉害的，它基本上大概刚给各位看到都已经有濒临绝种了哈。那这个部分我只是要给各位看，但不是特别讲谁，就是说政治人物在没有获得 正确的资讯的时候，他其实是做到错误的示范，好吗？那也不能，这不能怪政治人物，还是觉得应该是怪什么？怪专家学者哈。好，可以看到被跟着资料都给各位看过了。我们抓石斑也很有问题，大家很喜欢，台湾很喜欢吃那种大的石斑，叫做鲁巴，你知道，就是那个大的鲈鱼和桂鱼哈，大的桂。这个实在是有问题，你不能，你讲说，哎，方老师，这个很不对，我们从小不讲说什么夫君以石入山林，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网不入夫池，那是密网不入夫池，对不对啊？你不能用很密的网子，那我你不是，可是你说放大了，可是放大你说大的又不能吃，怎么回事呢？那我告诉你，真的有它的原因的，因为石斑呢很有意思，石斑呢普通生下来的小石斑，在它3-4公斤。的时候或者5-6公斤的时候，它其实都是母的，只有这个母的最后面的超有些种差不多16公斤以上，差不多10年以上的那个鱼啊，这大的它才变成公的，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母的，可是它只有什么一只公的，所以那个公的主要就是要能够让这母的能够受精，能够繁衍子孙的，那母的就把那个蛋通通放在水中间，鱼的受精是体外受精，然后公的一只公的它很多嘛，那精子的功能不大，我很坦白的讲哈，它就把它由于公鱼精子很多，就放在水中间去，这个母鱼都可以，那个卵都可以受精了。那同时，你经过了5年或者10年，然后再变成公鱼啊，表示这只母鱼很强壮，所以这只公鱼的基因就是什么，就是很强壮，所以它有它的道理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就专门抓这个什么大的公鱼，就你把大的公鱼一抓走了，那几十只或者几百只的母鱼，小母那个母鱼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繁殖的对象了，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只吃大鱼也不行，那大鱼也不能吃，小鱼也不能吃。方老师，你说你要吃什么呢？那我告诉你，你要有知识，你要有科学，你要有策略，你要有管理，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吃什么都有问题。好，这个我想就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哈，就是基本上它是台湾的这个鱼类，虽然现在捕获量很多，可是主要是远洋的。我们真正从70年代就民国60几年的那个，就已经变成负成长了哈。啊，这都给各位看，这个数字其实是假的啊，数字是假的。那我们看起来这有些渔业是真的，好像还没有维持，那不是，我们变成养殖了。养殖是不是有用呢？是有问题的啊。好，这刚刚数字都给各位看过，这全世界里面哈，所有的这个鱼类大概都是往后面走了，这个不特别讲了。那这个我想都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就不要讲了，什么都鱼造海变异就不要讲了。然后栖地破坏，这也很多人讲，我也不要在这边讲了，好吧？你可以看台湾的西海岸的这个对宝岛哈，都变成堡垒了嘛哈，就变成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做汉光演习可能都不必太烦恼，因为我们那个沿海它都没办法登陆了，我们通通做成这个防波堤，就跟我们那个海岸公示一样，搞不好比诺曼底的那个海岸公示还好，你们注意到，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就一个成长的这个趋势。好，那这个当然它有一些生态上的影响就不特别讲了。好，这个珊瑚礁大家讲了很多了啦，我也不，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要特别注意，像有一些这些小朋友啊、学生啊，跑到外面去，他基本上对那海洋还造成很大的冲击哈。那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随便在海边就乱在海里面走啊，就踩死很多的这个踩坏很多的珊瑚哈。那我们海岸的这个城那个工程啊，没有好好的做管理，你看那个冲上去的这个水啊，整个让海水都变成黄掉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害。这是海底的垃圾，这个最这张鱼最这条这个这张照片最扯，这是从台�湾外海差不多1000多公尺的深海里面捞出来的，刚刚给我看的安康鱼，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安康鱼啊，捞上去的时候啊，有一条鱼是会吐出来这个什么的东西，鱼被紧张就吐东西出来嘛，你知道它吐什么东西出来？垃圾袋。那还有那个鱼死在肚子里面的鱼啊，是什么？也是垃圾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垃圾啊，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几千公尺的海底啊，造成海底的这个危害，海底鱼类的危害了。好，这个是西湖啊，沙洲啊，这本来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台湾不是台湾，就是全世界都是一样，西湖是近海鱼源鱼类的种源的这个培养地，可是我们通常把它拿来做养殖的，所以它基本上间接也破坏了近海的这个生态的补充哈。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就跟各位讲，它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养殖啊，这是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Nature 是一个很好的期刊，他为什么给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人类一直在发展提倡养殖，他告诉他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养殖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养殖啊，我们现在养的鱼跟养这个牛养羊是不一样的。我们牛羊都是吃那种草，有没有？都是吃那种基本的阳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我们养鱼啊，只是把低价的鱼，就是外海的抓来的鱼粉啊，拿来养高价的鱼。讲这个什么石斑啊、海蛎啊、这个笛雕啊这种东西，换句话讲，我们把低价蛋白质换高价蛋白质，所以养鱼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一种什么生产的行为。你真的养的话，应该养那个鱼啊，是像我们要吃草那种鱼才行，就像牛一样会吃草的鱼，它就是把那个，不然的话，你看那个食物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吃的最低层的生产力，然后十分之一会变成上面的这个吃这个生草的东西，然后再变成十分之一是吃肉的东西，然后再十分之一才是吃人类吃的这种肉的。这样就你如果是鱼是这样子的话，你把低价的鱼，我们如果能够直接成低价的鱼的话，我们可以养100公斤的鱼，我们可以养50公斤的人，好随便啊，10公斤的人好了。但是这个100公斤的鱼养成10公斤的这个石斑的话，我们只能养1公斤的人，所以它整个是有问题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养鱼的过程中间呢、啊，把施肥啊、放饵料啊什么，就让整个海洋中间的这个营养盐的分布都重新再偏离了。偏离的结果是，本来应该生产的地方就没有办法生产。本来不应该污染的地方，因为你放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优氧化的东西下去，所以反而造成了污染。所以养殖如果不重新思考，我们只以为养殖是好的，它可能会变成我们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很好玩哈，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想清楚啊，不然你只看那个很感觉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很多现在台湾的外来种也越来越多了哈。那这个是全世界对外来种都有一个都开始已经非常警觉，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全球化里面啊，不管是飞机，最主要是压舱水啊，就是个大的轮船呢、啊，它会什么叫压舱水呢？比如我举个例子哈，比如我一条大的油轮送到台湾来送油，那个装那个石油的轮送到这个地方来，他把石油10万吨，他把这油通通放到这个台湾以后，他的那个油轮不是就少了10万吨吗？他就浮在水面上，就像那个纸船一样，那个风一吹就垮掉了，懂不懂？所以他就要再抽10万吨的水放到这个那个舱里面去，让那个油船可以再压下去，变成比较重。可是他跑到阿拉伯那边去的话，他又到阿拉伯，他要装油啊，他又要把这个水放出去。可这10万吨的水里面，就把台湾很多的海洋生物就送到什么阿拉伯去了。那你不是只有这样子，你可能是运货的话，你在从澳洲到日本啊，从美国到非洲就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就造成很多的这种问题哈、啊，造成很多海洋生物、外来生物的这个迁移哈、啊。那所以各位看，这个藻类哈、啊，已经造成了整个欧洲地区的。整个欧洲地区的这个海岸呢、啊，那个都被这种藻类开始侵袭了。这是也一种，这个鱼也是一种外来的鱼种了。不过因为现在台湾人在吃它了，所以还有人就钓它，所以它没有什么意见。但这个鱼很凶悍，它会把一些很多本土的鱼种啊都会吃掉哈、啊，破坏掉。那台湾的鳗鱼很有意思，台湾应该本来只有一种鳗鱼，现在因为有欧洲鳗，因为养鳗鱼引进了很多欧洲鳗，还有引进澳洲鳗，还有引进。这个美洲鳗哈，所以台湾的这个鳗鱼其实已经变成联合国了哈。那这个蚌壳的入侵呢，我想非常的厉害。各位大概知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日月潭的出水口哈，那个壳菜哈，壳菜的这个影响啊，已经非常非常的，对不起，菜壳讲错了，菜汉的那个影响已经非常，最后把那出水口都堵住了。好，那这个是南湾地区的海葵的入侵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再让珊瑚都开始逐渐死亡哈、啊。还那水族馆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在台湾本地上来讲呢、啊，水族馆是一个很大的罪魁祸首，但是不能够说是它唯一的。像我们现在最近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这个，比如在那个曾文水库发现了那个虎鱼，对不对哈、啊？我们河川里面发现很多琵琶鱼，那个就琵琶鼠或者就是。 垃圾鱼，或者是我们放了一些那个叫做什么食人鱼，各位记得日月潭有抓到食人鱼哈，都是水族馆他们带过来以后随便把它放生的缘故哈。那当然也造成很多这种台湾本土鱼类的绝灭哈。好，那热带珊瑚礁鱼种的，因为它有区域性嘛，所以它更容易造成这种区域性的绝灭。这个不讲了。好，跟各位讲另外两个比较特殊的事情哈，那在台湾也引起不同意见的事情。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很多台湾有一些旧的军舰啊，或者旧的那个东西，它会放到海底下来变成人工鱼礁。那也有一些学者觉得这个是会造成海洋的污染，是或者不是，我大概都没有意见，好，我都没有意见。不过我是觉得，在人工鱼礁这个部分呢、啊，全世界最保育的国家，譬如加拿大，譬如纽西兰，大概总共已经用过了20条以上的这个船呢、啊、来做这个人工鱼礁了。那人工鱼礁它可以形成海底的鱼类的栖地。人家说，哎呀，你把那鱼吸引过来，你就把这个鱼抓起来了。不是不是哈，人工鱼礁你把它吸引过来以后，你基本上是要保护它变成一个种源的区域，而不是用这个人工鱼礁拿过来了以后带了鱼，然后变成说有人去抓这个鱼，所以你就变成这个是有害的。真正的引用的方法是在前进中间获得管理啊，而不是前进中间呢、啊，因为它造成的伤害而这个不敢前进。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好了，就是你要去买车子，你车子可以帮你运输变得更有效率，可以让你的那个物流变得更好。可是你说你买车子就会撞死人，你就不要买车子，这是有问题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因为最近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呢、啊，在提出来说这个。说这个我们对人工栖地或者这个培养生物的培育啊是有问题的，那个是我也不会讲它不对，他们就是比较非常理想化的保育分子啊，也不是不好，我再讲说也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他应该请我们全部的人先不要用冷气哈、啊，先开始慢慢吃素哈、啊，然后开始慢慢的这个我这样讲到有点不好，节约消耗能源，不然的话我们是应该找到它的改进的方法哈、啊，而不是。对单一的事情啊做 criticize。 另外一个我刚刚讲的说，你刚刚做了那种培育以后，你不是要去抓它的，其实你应该是做它的生态旅游的。现在全世界很多很多的这种生态旅游的地方啊，你做潜水的就到那个沉下去的船里面去做潜水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收益的，非常有收益的。那这个我给各位看一些数字啊，比如加勒比海的那个鲨鱼啊，如果把它吃掉的话，每一尾值$100，但是如果他拿去给人家观光潜水用的话，他一条啊，每一年呢，他的国鲨生产毛额，就是国家鲨鱼生产毛额，是15,000块美金啊，不是国民生产毛额，那他的这个鲨鱼的生产量比他的老百姓还生产的多，他老百姓一年的一天平均是收入1块钱啊。那另外在珊瑚礁的话，如果你是用来管理很好的观光的话，它每一公里每一年大概可以产生$100万的价值哈、啊，所以在那个在大堡礁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入。好，这是海洋公园哈、啊，这是一些建立的一些东西。那日本这方面的运用也非常非常的多了。那海洋生物可以做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使用哈、啊，它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参观呐、啊，或者玩呐、啊，或者吃啊这样子，它其实是我们未来遗传的很多的宝资源的宝库，它可以，我们现在发现深海海绵可以抗癌，耗就这种鱼啊，它可以用来做这个检验剂，狗鲨的那个固醇类它可以做一些细胞培养液，也可以做一些治疗，玉螺可以做吗啡的预带品，它是镇痛的哈、啊。那这个海风也那个是对它也是镇痛的，那另外还可以做，反正有很多很多的用途，可以逐渐从海洋生物中间发现哈。那它也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对人体直接有帮助的部分啊，譬如它可以降鲑鱼它可以降血钙素啊，它可以做这个一些内分泌的调节功能啊，有一些免疫试剂啊，就不特别一个一个讲了哈。好，最后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应该做这个深海的这个部分的保护哈，深海这是深海的一些保护，为什么呢？好，这是对深海区域的一些鱼的保护，为什么呢？因为非常清楚的，我刚刚讲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上面鱼都被抓完了，我们可以去深海抓，其实这个有问题的，为什么？ 原因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啊，知道海洋里面最大的这个能量的来源还是从海表面，然后慢慢往下传的，大概99%的这个能量还是从海表面上出来的。海表面上的能量如果传到底下去以后呢，还是以这个自然的10:1，就这边有10分了、啊，它这边只有1分，好，然后最底下就当然更少了哈。可是你有时候我们现在通通抓完了，底下还会有很多，不会的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都把上面的鱼都怎么样都抓走了，所以我们就算是没有抓底下的鱼，底下鱼其实已经没有了，它就早就已经怎么样，它的族群量就相对的减少了。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本来这些上面活的鱼啊很多，那死掉就通通掉下来，然后这边就10分之1，然后再1%这样下来。可是在上面的鱼啊，90%都给我们抓走了，对不对？被我们人类抓走了，它只剩下10分之1的，它掉下来的这边自然也会变成原来的10%而已嘛，晓不晓得？好，所以已经早就没有你想象那种东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面的这个海洋生物量生产量其实一直在减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的海洋生物的生产量两个地方最多，一个是沿海，一个是永生流区。永生流的鱼被我们抓走，譬如芬兰的渔场，譬如北海的渔场都被我们抓走，譬如秘鲁的渔场。第二就是沿岸的这个生物这个生产力，沿岸的生产力啊是被人类抓的最多的地方。各位刚才看到不是那个一条一条那个鱼类抓掉的地方吗？所以沿岸的生产力被抓掉了。同时呢，人类对沿岸的污染呢、啊，大概2%到3%的这个沿岸地区是人类污染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全世界提供深海能源的两个最大的地方，沿岸区和这个永生流区都被人家破坏了50年、100年。你怎么能够期望你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还有原来原封原样的地方呢？所以往深海去开发其实是一个 fantasy， 它还是可以开发。但是它的整个的期望和它整个的策略是需要完全不一样的哈。好，这个是跟各位讲说做深海保育一个特殊性哈。那这个也给各位看，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新，非常最近刚刚出来的，2003年才刚好全世界出来的。这给各位看呢、啊，一个大陆的沿海的旁边呢、啊，它所有具有的各种的生态多样性，居然有21种。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大陆棚，然后就是大陆斜坡就没有了。它有各种各样的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翻哈，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特性呢、啊。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所以对沿海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那最后呢，我要跟各位讲，就是基因物种生态系的整个的处理啊，它必须要有整合的保护措施。那我们另外还必须要有这个对全球变迁、外来种污染啊、栖地破坏啊，做新的一些想法啊，我们才能够整个维持我们的生态系，也维持我们物种，也维持我们的基因。为什么我赶着这样讲呢？因为我本来说要给各位讲一个新的另外一个题目，我还是想讲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呢、啊，会很快乐、很轻松。可是学问。上课就是先把学问讲完，才讲到比较幸福快乐的地方哈、啊。那我不知道各位到目前为止啊，我讲的这一个上面第一个主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您能不能帮我来调整一下吧？就开到第二个答案哈。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台湾海洋生物的，台湾海洋环境的变迁哈，从物理化学生物，然后以及它所培育的生物的多样性哈，以及这个我们所面临未来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都有一个大概一个说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先讲这个，好，先讲这个。这个为什么要给各位讲这个呢？这个本来是我在成品书店的一个演讲。因为成品是那种普及性的演讲嘛哈，所以我就讲的比较一般化哈，比较一般化。那我那时候给他看第一张照片，就是给我看看说这个主持人的为什么要讲那个，因为很简单，这是我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照片哈。你看这边有一只蜻蜓，看到没有啊？哎，你不要说什么稀奇，我身上也被蜻蜓停过，我身上也被蝴蝶停过，你绝对没有让蜻蜓停在你的鼻子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贴在鼻子上面特别难？你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对，鼻子在呼吸，它 他一定要非常相信你哈，他才会停在你的鼻子上哈。然后还可以拿照片，照相机照下来。这张照片是我在亚马逊河拍的，非常。这搞不好那边蜻蜓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人类可怕，还跑到这个地方来。好，要给各从先给各位看，从高雄看世界的河流啊，这是高雄的河流爱河哈，这是爱河早年的情况哈。哎，奇怪。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爱河在早年的时候也真的是什么风光旖旎哈，不过这个当然有一个电灯泡在中间呐、啊。好，这是那时候啊早年的爱河龙舟比赛，后面是高雄市政府哈。好，这是新的面貌的爱河哈，可以看到新的面貌的爱河。那这是包括我们装饰过的爱河哈。好，这是爱河，爱河某个角度来看，它也其实有这个。那个国际城市的感觉了哈，有国际城市的感觉了。那你看它晚上当然更漂亮，更漂亮。所以爱河是一种很特殊的，是一条很特殊的河流。不要跟各位讲，爱河是我们的，是平原的河流哈，是平原的河流。所以爱河的整个的部分，你可能是去不能讲说是保护它，就可能是去维护它，变成一个城市的河流。因为爱河是一个平原河流，它没有上游的，它整个就是在都市里面的，然后来维持变成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水岸的环境。不过跟各位讲，经过整治以后，爱河其实不是河了哈，爱河应该是爱海，对不对？你们大概知道嘛哈，啊，因为爱河的平原河流，所以它的集水区都是从高雄市、高雄县过来。可是因为那个整治的过程中间，这个高雄市和高雄县的污水其实并没有真正处理哈，并没有真的放回来，而是送到中州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然后就直接海放。所以我们把污染丢到海里面去，主要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因为这个节水的过程中间，爱河就没有水进来了，因为它没有淡水进来了，所以它就没有水头压出去。所以爱河里面的现在的水就是高雄港什么倒灌进来的水。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讲说叫我们把爱河整治的，我们应该讲说把爱河改成了什么爱海。那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也没什么不好，但其实它其实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河流是淡水，海洋是海岸线。台湾不缺海岸线，台湾真正缺的是什么？是具有淡水的河流。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它的结果是不一样。我没有对它政绩有什么意见，好，我只是对这个。我们很多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如果他是做纯粹从工程面、从环境面来做规划的时候，他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他真的是画水不成反类海了哈，他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爱河还是有它的风貌，我们还是必须觉得它比以前的臭水沟要好太多了。好，那真正给各位看的比较漂亮的那个河川，就是高雄县的河川呢，这个是高平溪的上游哈，就比较自然了，非常非常美丽的河川。然后你看这上游，我做河川做了很多年了，做了差不多从民国76年开始做，那是兴趣了，好玩了。可是你看这河川这种感觉，它让我真的在很多很困难、很愤怒，我有时候真的很气得要死啊，或者是这个很颓丧的时候，我到河川上、到山上去做研究的时候，它会重新让我回归到那个一定的心灵的那个平静，没有那么伟大了，但至少让我沉淀下来啊。你可以看到那种感觉非常的棒啊。然后这种间道哈，然后这个在那河流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沉思，还去做研究，所以它的这个活动性又比万一沉思的时候走火入魔要好很多。这样，好，可以看到这个，这是那叫做什么？这叫做平吉濑哈，这是河流的吉濑哈，然后这是平濑哈，然后这个是深潭啊，然后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故事，有机会再慢慢跟各位讲它。然后这个河水要出去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河川，快要出海了哈，快要出到平原来了。你可以看到平原，这非常有意思。一进到平原以后，这河流就怎么样，就非常肮脏了哈。所以我们的污染呢，不需要环保署来告诉我们，可能要从自己的手上来开始做起。好，这条河也很有意思，这条河是苏伊士运河啊，不是，要看苏伊士运河，对对对，对，苏伊士运河。这个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苏伊士运河呢？因为苏伊士运河跟高雄、跟爱河一样，都已经几乎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工河流了哈。那苏伊士运河是硬凿出来的，它是联络地中海和红海的。那整个海，这个整个河其实不是河，它其实是海水啊。那是那船只在排队等着要过苏伊士运河，就是从苏伊士运河看旁边的那个沙漠啊，看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河岸河堤，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水底下。 这个非常干净的这个水啊，那是另外一条河道啊。好，这条这个是尼罗河啊，尼罗河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非常非常的，我很喜欢这条河流，因为它有历史。一个河流有自然也非常过瘾，一个河流有历史也非常过瘾。埃及差不多有7000年的历史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游船，从这边他们有从那游船可以在河上面往上走，走连走差不多4天3夜都还在河上跑。它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大概有6500多公里啊，如果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好，这是你可以在旁边有很多的那种船啊，很漂亮的花。这是那个尼罗上尼罗河上很有名的那种风帆的船，但是你看，整个那个船型已经现代化了。好，那很有意思，他们把这个他们河旁边的管理还蛮好的，他不让你坐随便在那个地方盖餐厅，那个餐厅都是用这个船或者用这个浮台来做的，然后这个垃圾就把它处理完，就整个整理好以后就收走哈。那有。就它有它的这个观光建设的便利啊，可是也不会对土地和水啊有比较做更友善的利用哈、啊。好，对不起，没关系，这一样哈、啊，这就给各位看它那个河旁边的一些活动，就是放这个热气球，你可以坐热气球上去观看这整个区域啊。很多热气球这它只有在清晨的时候才放哈、啊，因为这中午以后那气流很乱，热气球上去就很危险了。这是那个尼罗河旁，对不起，对，尼罗河旁边的那个埃及的这个叫做什么，那个神庙哈，那这个神庙大概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哦，这个是给各位看，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有刚讲说有去杜拜嘛哈，有去杜拜，那我们又跑去住过这个杜拜的这叫做什么阿拉伯之塔，它真正的英文名字，因为阿拉伯名字叫阿拉伯之塔，不是叫做帆船饭店，我们叫它帆船饭店，因为它是看起来像帆船的、啊，这个饭店非常的漂亮，是全世界第一个7星级的饭店呢、啊，还、啊、可以看非常非常的美丽、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餐厅，我们在这边有吃饭，就可以看到它两个岛，棕榈岛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世界岛在另外一边。那这个是它的直升机停机场，这那个谁啊，三普拉斯和阿格西后来不是有一场比赛吗？就是在这个停机坪打的，我在想说他们还敢跑来跑去，胆子真的很大，不跑一跑掉下来，因为他们是有围起来的，不然发球，这球都掉下来多少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地方要给各位看，其实不是这个，是给自己看个这个，这是一条人造的河流，这是人造的河流，这是阿拉伯那个地方的河流，在沙漠里面，所以人类对河流的期望其实是一种 inborn 的，就是在我们自然里面有一种这种期望。那这个是他们没有淡水，他们就把海水引进来变成一个河流，非常漂亮。好，这是那个阿拉伯之塔另外一个角度。好，这是那个帆船饭店的里面，各位看到真的是非常金碧辉煌，这一个一个都是喷水。我们进去大厅里面就是它的那个喷水池哈，那喷水池整个是这样像个斜坡一样，然后这个我们大家就住这就是房间，我们就住在这个房间，所以它大厅是到顶哈，非常漂亮。好，这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的那个大厅的那个叫做什么接待室啊，你可以看到这都是阿拉伯的地毯哈，非常非常有名嘛，这阿拉伯地毯很有名，就织得很漂亮，富丽堂皇，那就是模拟那个沙漠的夜空哈。好，这个是它设计的真的很好，那个饭店非常对非常利用环境的就是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ffiliation 跟环境很亲近的，你可以看它底下一个非常就是我们的接待的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可是它上面就是一个跟外面直接结合的一个小的咖啡厅哈，有树，这都是花，这看起来黑的全部都是花，然后就跟外面的环境结合了。那在它直接前面就是海，就是海水哈，它是一个独立的在海中间的一个岛，啊，这是在那个里面的这个电梯哈，就是金碧辉煌哈，你这搞不好都是24K 的铂金，你把那刀子挖一挖，搞不好就可以回去卖钱了，但你不能真的去挖，先讲清楚啊。好，这是那个里面的房间哈，这是里面的房间，它每一个房间呢，都是楼中楼哈，都是楼中楼，大概多大呢？差不多每一个房间差不多六七十平。是楼中楼，每个房间里面就是刚刚讲说有这个是有休息间，有吧台，有办公室，每个房间都有办公室，有浴室，有那个 living room 还住的地方哈。然后这个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是living 就睡卧房里面的那个会客的地方啊，非常的漂亮。每一个都一样，所以你也没有说住的比较豪华，反正就这样。你可以住更豪华，但是一般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这张照片很特别啊，这是我们从上面去看的这个，从上面这个那叫做什么？刚才那中庭呢拍到底下了，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这就是那个咖啡厅啊，这就是那个喷泉啊，非常的漂亮。好，这张照片也很难得哈，这张照片是另外一个这个那个旅那叫什么？另外一个饭店呢、啊？这个饭店呢、啊，它把整个引进来的这个海水就变成一个河流，看到没？变成一个河流，那这个饭店就等于是在沙漠里面，等于建筑在河流旁边的一个饭店哈、啊，那很有意思。我去拍了它这个整个这个饭店的造型，你可以看到。他们就算在沙漠里面，他们也用河流变成各个东西的通路。所以人类对河流的期望，对水的接近，其实是还是讲说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渴望哈。你住在这种地方也很过瘾，就觉得你住在这边就等于直接靠，就等于住在河边一样哈。好，你可以看到，那这个中间的沟通都是用船，所以那边计程车没有计程车，你不怕被计程车船撞到，你只会怕被船撞到，不然你被在水上走，所以你就是很安全的这样。这张照片也很特别，这张照片是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河流哈，这是在马达加斯，那个整个房间的饭店是用泥墙，这个屋顶全部没有任何的一片瓦的，都是用这种棕榈叶做的屋顶，这个木头窗户就是木头钉的，那从窗户里面看到外面就是那种渔船哈，就是那边的渔船，没有马达的哈。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马达加斯加。那这是我们在饭店的下面的那个我那个是做个研究，去找那个古海洋 ，in search of the ancient ocean 哈，就是去寻找古海洋，跟日本的一位教授哈一起去，他也是一个公司的那个董事长哈，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找马达加斯加的古海洋。好，这是马达加斯加的那个树哈，你看到这个树非常非常的特殊哈。这个叫做宝宝树，这是那个地方的一种特有的树，它就是这些叶子，一年四季就是这些叶子，所以有人在开个玩笑说，这个树是倒着种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仙人掌倒着种的 cactus， 就是这个看起来像那个根，就看起来像叶子，然后通通一根杆子，把头插在那个树底那个泥巴里面去了，好，这是马达加斯加的河流，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沉积物，非常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马达加斯加其实已经很老的一块土地了，大概有1亿6000多年到1亿8000多年从欧洲大陆从那非洲大陆分出来，所以这个土地这个上面的那个侵蚀其实非常的强烈，所以这边的河川里面的泥沙非常的多。好，那这个所以那个地方的小孩子画那河流哦，他涂的这个不是蓝颜色的水，他涂的水都是红色的。它河水就涂，你说画个河，它用红笔给你涂一条河流，或者用那个褐色的笔涂一条河流，所以人基本上是被它的环境在 imprint 啊，这被它的环境所塑造，非常好玩的、啊。好，这个是马达加斯加的那个河流的情况，我们就渡船过去。好，这是那个老百姓在那个地方坐在旁边的样子，悠闲的生活。那这个吉普车就是渡这个河开上去啊。那这个是这个给各位看，各位看一下，这是乌鸦，看到没有哈？这是白颜色的乌鸦，我看是不是还有一张？对，你看这乌鸦的胸部是白的，然后颈部也是白的，所以记得这是颈部也是白的。所以各位以后在这边讲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你要再这样讲你的时候，你就讲说那错了哈，天下乌鸦不一定一般黑哈。那你可以，你到时候你就来跟我要证据，我就给你给证据，你就给他看哈，非常好玩哈。好，这是我们住在一个山谷上面，那个非常好、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那个旅馆啊，也全部是树枝搭的啊。那我给主要要给各位看它的这个那个河川的湿地，其实是一个 wetland 啦。然后它那里面这里面有鳄鱼啊，就是在那个湿地里面有鳄鱼。那个河里面，那个河我其实是游过去的啊。那它那个吉普车是坐那个船过去。那我那天很。工作的很辛苦啊，开车开了一天就灰头土脸。那他们上吉普车的时候， 我说我不要就去，我在吉普车上那个船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过去，我要游过去。那我想有没有人管我嘛，我就把衣服脱一脱，就穿一条内裤。穿内裤在马达加斯加穿很多的衣服了。你先讲，你不要以为我是很不尊重那个哈，虽然穿很多，而且还是花内裤啊，所以也符合当地的环境。然后哈、啊，我就游泳过去。他们就讲那个图人就跟那个导游讲说，叽里咕噜讲一堆。那个导游就跟我讲说，叫我不要去，不要去哈、啊，叫我不要去。那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要下去？他说那里面有鳄鱼，他说喝里面鳄鱼，鳄鱼有什么稀奇？我才不怕呢！不是我这么勇敢吗？所以我以为我很有常识，结果后来我真的很没有常识。为什么叫我以为我很有常识呢？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哈，我中午的时候吃饭，我在中午那中午一个饭店吃饭，那饭店就是那种随便路边那种小饭店的，那里面有个池子，那池子不大，大概就跟着荧幕这么大，他养了差不多五六条鳄鱼，那个鳄鱼就是差不多这么大，小小的而已，然后那个都差不多一公尺不到，或七八十公分。我就问那个老板说：“哎，你鳄鱼养多久了？”老板说：“养了差不多五年到八年，五年到八年才长七八十公分，不到一公尺啊！”我想说，那一定真的有道理，因为我们都念过一个岛屿理论，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生物在岛屿上演化的时候，因为资源不足，所以体型都会变小。好，你可以像那长毛象，如果在那个岛屿上面的话，会变成真正长毛象的体型的四分之一。各位记不记得，大概在去年的二月份，很有名的发现出来了，就是我们认为的矮人族，有没有？他在 National Geography 上面有报告，我们认为什么塞夏族那个人，他只有90公分、80公分，那是真的哦，对不对？你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哈，还是真的啊？在去年，大概在12000年左右，在18000年之前存在那个印尼那个地方哈。那已经找到了，所以那个人类因为他在岛屿上演化，他真的变得比较小，啊，他真的变得，所以这是岛屿理论。所以我想说，马达加斯加已经从那个非洲大陆分出来1亿多年嘛，他那个鳄鱼变得比较小啊，那是正常的。他如果真的要咬我，就踢他，就把他踢走就好了，很勇敢就过去了。然后游过去了以后呢，然后那水其实很浑呐、啊，那头又流着，那差不多游了半个钟头左右。因为那船开头只要10分钟，可是因为游的时候水很大嘛，我就被冲下去，然后我又游上来，然后游上来了以后就住到这个啊，对，就住到那个饭店里面去哈、啊，住到那个饭店里面，那个后面的那个饭店。然后呢，在中那个另外一个饭店里面，我就先那照片放反了，其实就看到那个饭店里面哈、啊，就是那种这个竹棚子，你看那饭店全部都是用这种竹子编的木头棚子里面，那饭店只放2个小时的电啊，只有2个小时的电，因为它只发电机，吃完饭你就黑了，你要是晚来吃饭你就他妈摸黑就吃，你只要反正都喂到鼻子都没关系啊，随便你吃。然后在那个店的旁边啊，那个墙上挂这个大的鳄鱼，鳄鱼差不多有3公尺半，非常长，你可以看下一张，不是这一张。好，就是很大的，就是鳄鱼头是这样，然后就很大的那个鳄鱼那个皮哈。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那个 waiter 说：“哎，你问他鳄鱼从哪里来的、啊？”他就说：“从前面的河里面抓的。”我才讲说：“啊，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我真是好命，没有被那鳄鱼来修理哈、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鳄鱼一定是很小就被抓在那个笼子里面了，然后它很挤嘛，然后空间又有限，所以那像那种很多爬虫类啊或者鱼类也会这样子，当它环境有限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会变得比较小，变得会比较小，不是它长不大，如果再给它正常的环境大空间，它又长起来了，但是它就是会比较小。那我后来，结果后来。我在想说，真的吓出一身冷汗呐、啊，真吓出。后来想说运气很好，因为我跟着那个船游，那个船噼里啪啦一直打嘛，所以然后那旁边是码头，其实那鱼会躲开那个船。啊、那我后来游的时候也被往下面冲，往下冲，那是一定的，因为那水还是会流嘛。有的地方有一些芦苇了哈，那个地方可能就有鳄鱼，但是我不是想到鳄鱼，我不想到那芦苇那个地方去，因为我是觉得说你被冲下去以后，你再游，你对，好比这是河流，这船这样过去。我本来是这样随着船在游，可是因为水这样冲嘛，就慢慢就会往这样子跑，你知道？那我就斜着这样游，就游过来，游到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就从这个地方上去，因为芦苇就在这个地方。啊、那小时候就上去那个土来给我拍手，因为他们很久人了，很多年没有看人家在表演给他们游泳过河这样子。后来知道真的是很好玩了。那刚才这张照片呢？刚才那个就是在那个饭店的后面所看到的这个鳄鱼，所以那个饭店里面那土人抓到那些鳄鱼就会把它放，你看就比较大了，这个差不多有 差不多两公尺左右了。那真正大的就是这一只，就是这一只，就差不多有三公尺半。你看头就很长了，不是命很好了。反正就过一些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这就睡在这个那个地方吊床啊，就睡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睡的。你只要睡得好，你就可以睡海。我本来以为我这个很特殊，根本没有稀奇。我最近去吴哥窟，我还照张照片，是另外当地的人哦，就是睡这样子，就睡在这个地方。我下次有机会再讲演讲，就把那张照片把它放进去，很好玩啊。哦，好了，没有了。那今天的这个两个演讲啊，到这边为止哈、啊。那不知道那个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正式发问之前，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方教授给我们非常深入浅出的，而且让我们游览世界啊！你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吗？我非常羡慕他。怎么说这些呢？他于工作于娱乐。OK， 好，那我们再次的谢谢这个方教授，
对大家谢谢。
来，现在就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OK，
谢谢。那位，那位，这边左边。
非常荣幸也能够聆听大师的演讲
啊！
我来自澎湖白沙，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我从小就生长在海边啊，所以十岁我就可以开船，在三明礁里面往来，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经验啊。那因为我从事的是水工环境设备，
哦，
所以一直跟水跟海洋一直脱不了关系。那我也当然一直关心我的家乡啊，澎湖。那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珊瑚礁群它会白化死亡，哈、哦，然后澎湖因为有它的涌浪，所以它会碎裂。
嗯、
那珊瑚礁群碎裂之后，它会有一些冲击，冲击会逐渐就填成一个一个的小沙岛。比如说现在看到的澎澎湾，好、哦，这一些它对于这个周围环境生态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它会填平。珊瑚礁浅平海域，不知道我说珊瑚礁浅平海域吧，也就是几年之前我在《中国时报》有发表过一篇的哈，是这样子，它会把那个鱼类跟贝类的栖息环境给破坏。
嗯哼，
那不知道这个问题，将来它如果说它的污染范围扩大的时候，对整个渔业资源都会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说的污染就是珊瑚本身被涌浪打碎，然后就填到后面去，是吗？
哎，对对对，就把它的一类贝类生活空间给填平了。好、哦，这是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我是认为，因为随着大陆工业污染的严重哈、哦，而且大陆沿岸流嘛哈、哦，大陆沿岸流它往南流，那长江跟江苏一带它的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而大陆的本身的。对于环境水的，就上海这个是缺水的地区嘛，好，这样是缺水的地区。那它整个水域污染，将来会不会对澎湖海域的渔业造成影响？
我、okay.
谢谢，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先答后面的问题啊，你先答后面的那个问题，就是没有错哈、啊，大陆上面那个大的江出来的那个水啊，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周边的环境哈、啊。其实现在两个地方其实影响很严重，澎湖还好了，澎湖还算。比较远一点，一个就是马祖基本上的海域直接受岷江口的影响，另外就是香港，啊，香港现在很多那种污染的部分呢，就是海域的这个优氧化是直接受这个沿岸发展以后大陆沿岸发展的这个废弃物排泄。澎湖如果它不管制的话，澎湖当然糟了，有一天因为会影响到，因为台湾海峡是相对封闭的这个海域。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包括香港啊，包括这个大陆本身呢、啊，最近这几年都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今年他们大陆方面好像在国家政策上面做污染的这个管理是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可能在还没有来得及污染到澎湖之前，他们会觉醒哈、啊，这是第一，对不对？第二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哈、啊。如果它是自然的那个涌浪把那个珊瑚礁打碎，然后就填平的哈，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跟各位讲个故事哈，那个就是东沙岛的故事。东沙岛哈，在东沙岛做了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在东沙岛东沙岛以前是很重要的国防地，国防军守驻国防驻守的那个要地哈。那东沙岛是海边有建一些碉堡。 那差不多在10年以前呢，有两个还三个碉堡，因为那沙滩慢慢被侵蚀掉了，那个碉堡要会掉到海底下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很紧张，那就找了很有名的那个台湾的这种大学教授，平常讲是大学教授，去帮他看怎么解决。他就说：“哎呀，这个小 case 啊，他就比照台湾的海岸呢，他就做了几个那种定沙堤，就像旗津一样，他就做了几个定沙堤，然后就把那个沙就定住了，然后那几个碉堡就保住了。那这个定沙堤，因为从那个就做了很多消波块从台湾做而运过去嘛，他就花了两亿左右。那我去那边看啊，大家也没什么意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那个东沙岛是太平岛，那东沙岛是其实都是非常漂亮的白沙，你搞那几条防波堤啊，实在是非常很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个如果你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你大概花500万就把它解决了。怎么解决呢？因为很简单，你就把那个海岸的后面的50公尺、100公尺地方再建三个碉堡就好了，那三个碉堡就很小嘛，然后把你把原来的碉堡就给它冲到海底下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东沙本来就是一个，其实所有的自然生态系都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叫做 dynamic balance 的 system， 动态平衡的环境，它一定会有些地方吹过来，那进生物会长会退会消会消灭会再改变。它如果是自然改变的时候的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你不要去做人为的干预。如果你真的要做人为的干预的话，我就像我对那个碉堡的态度，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就退让，找到一个别的地方去，然后让原来的自然继续做它的动作。那所以对澎湖我非常有感情，因为我在民国65年做澎�湖的调查，67年做澎湖的人工渔礁，澎湖有好几个人工渔礁哈。澎湖的人工礁其实对澎湖早年蛮有帮助的，因为比如它放得很深，差不多在70-80 feet 左右啊，所以不会影响到那个在锁港啊，在什么地方都有。后来我又帮忙做大澎湖的吊挂牡蛎，就是大长湾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我很坦白的讲哈，因为在大长湾早期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大长湾退水以后就很多很多的珊瑚都会露出来。那后来因为澎湖建就是岛和岛之间交通嘛，他就必须把很多那种水道都封起来，就建桥，它不是建桥，直接把它填起来的。然后那跨海大桥也把中间左右两边的那个有稍微填起来了，所以整个大长湾的水流就很有限了，流动很有限。然后那牡蛎产生很多的废弃物，后来又有做箱网，所以大概从我那时候大概是民国71年、72年去做这件事情，差不多到76年的时候，澎湖的那个大长湾的底下都已经积很厚的泥巴了，啊，那你看这种人为的干扰对，那所以整个大长湾现在大概都算是很多泥巴，它牡蛎养的也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扁虫很多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养箱网都在那个外海养了，就不在那个大长湾里面养的。所以自然的演变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接受的，反而是人为的干预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反正我养鱼也本来自然就有鱼嘛，可是你如果像我们今天讲演讲一样，你如果没有看到更远的东西的话，对地方未必是正面的。
谢谢你今天演讲哈。那我刚有提到杜拜哈，那我知道这几年台湾对杜拜有一股杜拜热，那我也在注意它相关讯息，一直很想从书面上或资料杂志去看它杜拜这样快速成长之后它的环保政策，可是我目前找到的看不到这样子，
很少谈环保政策。
对，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会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不晓得冯教授去有没有收集到相关资料。谢谢。
基本上那个地方到目前为止对整个环境的冲击还是非常薄弱，我很坦白讲。但是因为它有两个很大的原因了，它现在主要的发展是以这个观光油气为主嘛。那在沙漠来讲，它本身是非常单调的环境，所以它对观光油气的发展比较不会像对台湾这种很多样性的环境那么大的冲击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除了沙漠以外，就是对它的这个海洋。这海洋部分其实是很是值得去商榷、值得去讨论的哈。那最近一期还是最近一两期的 National Geography 好像有谈到这个部分，有谈到杜拜对海洋的冲击。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它如果不盖后面那个更大的那个岛的话，我是觉得它的
冲击是比较有限的啊，但是后面要盖那么大面积的岛，我就很难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至少我看到的地方，他在杜拜的盖帆船饭店的时候，他其实对环境有很注意。他的帆船饭店他盖的时候，他不是盖在海岸，他是盖在海中间，或者说他是离岸的，他基本上尊重了这个沿岸流的疏沙功能。OK， 至少帆船饭店，因为我住那里，我会很在乎这个事情。那他后来盖的那个什么棕榈岛哈，就是那个 Palm Island， 它就是也海边一直弄出去的，那个可能就会阻掉这个沿岸的功能。那另外它填岛的时候，它是从海里面抽沙，它大概抽一公尺的沙，所以就把海面上海底下的那个主要的一公尺以上的那个底栖生物，当然通通都破坏掉了，我想通通破坏掉了。那很多学者会一直讲说这个不对，因为伤害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由我的角度来看呢，你当然也可以说我不对了啊。我个人觉得说，因为红海本质上来讲是一个，至少在那个区域啊，那是阿拉伯湾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均匀的基址，它的可能有几千平方公里，所以你抽掉20平方公里啊，你的确在那个时候会冲击。可是大概在依我对这个张斌的了解，大概在两年到三年之内，那个其他的那个生物就会再扩散过来。污染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污染的话，你的环境的变迁，我觉得它是可以 cover， 可以回溯过来的。但是我非常同意，那个地方应该开始逐渐建立这个环境调查和环境监测的 program， 因为你做小的部分，像现在阿拉伯半岛如果只有杜拜或者只有卡达这两个做没有问题，现在阿拉伯全部都醒了，现在它变成阿拉伯，现在变成全民运动。阿拉伯那边大概有13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或什么东西，如果全部做起来的话，就跟我们台湾一样的啊。我们早年可能只有几个城市发展还好，可是我们变成全民运动的话，它的冲击就会很大了。那另外也有人提到一定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他做了这些岛屿以后，它造成了一些不同的生态系，譬如说礁岩生态系会出现了，那会吸引过来更多的鱼类。那红海的北边有珊瑚礁，然后那个因为他们这些建设以后，有些珊瑚礁有逐渐南移的现象。那对珊瑚的拥护者说，这个是很好啊，对不对？表示珊瑚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你觉得珊瑚好？那你觉得？我随便乱讲了，就是说你觉得另外一种生物的扩散就不好呢？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主观的想法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说我做研究珊瑚嘛，那大家认为珊瑚是好的，对，大概就是这样子。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你说啊，嗯。
教授，你好，就是说啊。今天来到很荣幸来到这个地方哈，听教授一些精辟的演讲啊。因为我本身是国中老师啦哈，那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些渔业的资源呐。那我听到教授说渔场的一个条件就是沿岸地区跟永生流地区特别容易发生渔场。
对。
那我们的课本上常常会提到说，寒暖洋流交汇的地方啊，也是容易发生，就是产生渔场。那这部分的话，因为就是说我对学生解释的部分呢、啊，我自己本身并不是很了解啊。我想说听听那个教授的解释，譬如说像日本啊，像台湾啊，哈，都有那个寒暖洋流的一个交汇。好，在第二个就是说我想要知道中国沿岸流啊，那它那个形成的一个机制，因为有些洋流它是因为风的关系或者说补偿流的关系而形成的，那能不能麻烦教授给我一些相关的资讯，谢谢。
可以，非常好，这个题目可能要事后再给了，对不对哈？但是基本上我先讲永生流会有，是因为它底下会带来营养盐，它到水面上会有那个光，又有光线，有营养盐有光线，就形成光合作用的基本条件嘛。那沿岸的话就是沿岸的水有光线，然后大陆上面会带下来营养盐，所以它会有一个基本生产力的出现，所以这是两个非常清楚的。那个暖流和寒流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是鱼群在那个地方啊，会形成一个front 一个封面。暖流的鱼游过来和寒流的鱼游过来的时候，碰到那地方，它会形成一个聚集的区域，所以但它会变成可以容易在那个地方捕到鱼，就是渔场嘛。所以渔场就在那地方，鱼类会聚集比较容易捕的地方。可是渔场啊，除非它有新的营养源，就像永生流一样能够加入的话，
不然那个渔场本身它是没有生产力的。啊，没有生产力的渔场也可以算是渔场，但它的机制跟我刚刚提到的有生产力的渔场是不太完全一样的。这样您能够了解。比如我们随便讲海流的变化的时候，海流的变化的时候，那个冷暖交汇的那个风啊，那个 front， 它其实就是会移动的。这样好，那大陆沿岸流的机制主要是靠冷水流了哈，就是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下来还是风哈，然后把日本海中国东海那个地方的那个比较冷的水流往那沿着那冲嘛，冲到碰到大陆沿岸的时候，吹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到陆地上去啊，它就会沿着那个沿岸往下流这样子。
教授，那我再确认，就是说你意思说，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说那个中国沿岸流是在冬季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对，冬季才出现，对。
那另外就是说寒暖洋的交汇的话，那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它带来的就是一些鱼群的话会跟着那些洋流然后来到这里交汇，
对，
所以说它的鱼种就会比较多，
对，鱼种数量都会比较多，对，
然后另外还要搭配一些那个条件的配合这样，
对对，没有错。
好，谢谢教授。
刚才好像还有后面，刚才好像哎，没有，请
教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一开始有讲到什么深海鱼那个黑色，然后说什么后面才要讲到的，然后后来没有强调，是不是可以再？
好，这个我后来有稍微讲一点点再讲，对，
是哪个部分再强调一下？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说养殖的部分，是因为它那个换肉率，等于说用鱼粉动物蛋白去养那种
动物蛋白。
高经济的那个鱼种的话，这样子的效率比较不好，蛋白质转换效率比较不好，还是说？
对，我跟你讲的不清楚，我再讲一下好了。哎，
这个就是说，这个养殖跟那个捕捞这个平衡怎么样去权衡？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是，
未来怎么走？这样。
好，
谢谢。
那先讲后面的那个答案好不好？后面的不答案就是解说了哈，就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吃那种小型的鱼类，那个吃那种吃植物的鱼类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是高阶的生物直接吃到那种低阶的生物，所以中间就没有什么蛋转换的承接嘛，所以我们的效率就比较高，变成人类的效率。当然是用人的立场来看嘛，对不对哈？因为养殖就是为了人嘛，啊。可是如果透过养殖的过程中间，我把这个人汉直接吃底下那个鱼的，中间加了两层的这个，比如说加了石斑鱼或者加了其他的部分的话。不是每上一层这个食物链，它就损失90%吗？对不对？就是10公斤的草换1公斤的牛肉，10公斤的牛肉换100公克的人肉，这样对不对？就是10:1:1嘛。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直接吃那个，反正都是鱼嘛，你要吃那个最基层的鱼的话，你其实对这个蛋白质的利用效率比较高，而不是要把它给那个鱼吃，然后鱼再吃给人吃，这样子，知道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刚刚问到那个深海的部分了。我说那个黑色的部分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深海鱼不好吃啊，是黑色的，所以我都不要吃它。我本来是要讲说你说要吃也没有了这样子啊，那我就没讲这句话了。那因为在深海鱼，很多人觉得深海鱼啊，以后不，我们觉得它量会很多，那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哈。我们当然，我现在讲的话也不见得一定是对，因为深海正在开发中。可是照我们这个现有的科学原理来讲的话，我们可能预期它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我们不会用那么大的力量去开发的时候，它能够保留下来的机会就很多。如果我们用拼大力量去开发它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像我们浅海鱼一样，很快就会面临这种被我们过度利用的结果。第二个，刚刚讲说特别提到那黑色的话，所以我本来想跟各位讲说，深海鱼里面你抓出来的鱼啊，你要吃它，你也不会觉得它很好看，因为浅海鱼有红的、黄的，你知道吗？那深海鱼只有两种颜色，一个就是黑的，因为深海里面它就是黑的嘛，另外一个就是红的。为什么红的在深海里面会出现呢？因为光线超过了差不多3公尺以下哈，10公尺的红色红光就没有了，所以在深海里面红的就等于黑的，所以深海鱼以后只有两种颜色。但是吃不，那你吃东西好不好跟是什么颜色其实是不相关的，就是这两个事情这样。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如果各位呢还有一些进一步的问题哈，那我想会后哈，或者可以到郑州科技大学去找一下方教授。那我再次 我们再次谢谢这个方教授刚才给我们的问题的释疑，还有一些先前的给我们的很精辟的演讲，我们再次谢谢他，也再次谢谢各位同仁参与，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参与。